大圆满前行，普贤上师言教，华智仁波切著，索达吉堪布译。本节讲述侠满难得里的第三部分思维难得之欲和第四部分思维数目差别，书籍对应72至75页。三，思维难得之欲。佛在经中说，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上漂浮的目恶孔与海底盲龟井相遇极为困难，而得到人身与此相比更是难上加难。意思是说，假设整个三千界变成一大海洋，在海面上有一连接耕牛角用的木材，通称为木轭，在它的上面有一孔隙，木轭随着波浪刹那不停地四处飘荡。在海底有一只盲龟，每100年上升到海面一次，可想而知这两者相遇必然十分困难，因为无心的木轭没有寻找盲龟的念头，而盲龟也不具备能看得见木轭的眼睛。当然，如果木轭静止在一处，它们也有可能相遇，可是它却一刹那也不停留。同样，假设盲龟经常游在海面，它们也有相遇的可能性，可是它每100年才浮到海面一次，所以这两者相遇相当困难。但是凭着偶尔的机缘，盲龟的井也可能进入木轭的孔隙内，而获得侠满人身比这更为困难。依据经中所说的意义，护主龙树对乐行王教诫道，大海漂浮木轭孔，与龟相遇极难得，旁生转人教此难，故王修法具实意。祭天菩萨也说，人身极难得，如海中盲龟井入恶目孔。此外，涅盘经等佛经中也以光壁撒豆、颗粒难留以及针尖堆豆、颗粒不存等比喻加以说明。由此我们应当深刻地认识到，人身实在是得之不易。四，思维数目差别。如果稍加审视众生的数量及次第，就会发现获得人身的众生实在是微乎其微。如经中说，地狱众生犹如夜晚繁星，而恶鬼则如白昼之星。恶鬼众生犹如夜晚繁星，而旁生则如白昼之星。旁生众生如夜晚繁星，而善去众生则如白昼之星。此外又说，地狱众生犹如大地的微尘，恶鬼众生犹如恒河沙，旁生犹如酒糟，阿修罗犹如弥漫大雪，而人及天人仅仅如指甲微尘。总之，善趣的身份少之又少。当下我们可以进行观察，比如在下界里仅仅一方草地上存在的寒生，或一个蚁穴中的蚂蚁，数量也超过了南赡部洲的人数，人类与旁生的比例多少是显而易见的。人类也是一样，如果观察无有佛法光明之边地的人数，就会认识到生在有佛法光明地方的人极为罕见，尤其是具足侠满的人身更是绝无仅有。对此深思一番之后，想到自己如今已获得了真实侠满，应当感到无比欣慰喜悦。 如果暇满的所有功德十全十美，那么从今天起就已实现了所谓的珍宝人身。假设还有缺憾不足，那么即便世间法方面聪明伶俐，智勇双全，但也不能称得上是珍宝人身，只能算是普通人身，或者称为相似者、灾祸者、无心者、空凡者。这种人就像手握如意宝却无意空号，或者已到珍宝金州却空手而归一样。如宋云：获此人身宝，得摩尼难比，诸无厌离人，岂不见空号？与书圣上师，得王位难比，诸无恭敬者，岂不是等伴？求发心律仪，得官位难比，诸无悲心者，岂不见抛石？得续部灌顶，伦王位难比，诸无誓言者，岂不复东流？见心性本面，见诸佛难比，诸无精进者，岂不见迷乱？这样的暇满人身也并非是偶然或侥幸获得的，而是多生累劫中积极二种资粮的果报。大智者称床说：得暇满人身，非由力强得，乃是积福果。虽然得到了人身，但对于无有正法光明而无恶不作的人来说，甚至比恶趣众生还下劣。如米拉日巴尊者对猎人护主金刚说：本来佛说暇满人身珍贵难得，但看见像你这样的人，便会觉得人身并没有什么珍贵难得的。因此说，再没有比人身更容易成为恶趣坠石的了。如今无论是行善还是造恶，主权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如宋云：此身行善即是解脱舟，此身造恶便是轮回锚，此身一切善恶之奴仆。有往昔积累的福德力，如今获得了具有十八种暇满的人身，如果没有求得殊胜妙法精华，而在追求今生的衣食住行和世间八法中无意虚度，枉然耗尽，那么在临终时只能是手抓胸口，追悔莫及，那该是多么令人痛心疾首的事。入行论中说道：既得此闲暇，若我不修善，自欺莫胜此，亦无过此余。可见今生就是决定永善或永恶的关键一步。我们要深深思索，如果今生没有得到坚固地，来世也很难再度获得这样的闲暇人身。一旦转生到恶趣之中，那么根本没有正法的光明，而且对取舍之处懵然不懂，后果只能是越来越向下，堕入无边无际的恶趣中。所以从现在开始就必须百般努力，在观想的过程中一定要以加行发心、正行无缘、后行回向三殊胜来摄持。对于以上道理，我们必须屡次三番的观修，并付诸于实践。经过这般实地修行，在自相续中对暇满难得升起定解的界限到底是怎样的呢？应当像金厄瓦格西一样，见到金厄瓦格西从来都是彻夜不眠，全心全意修持善法。善知识众敦巴不禁关切地说：弟子呀，身体的疲劳还是要消除，否则会导致四大不调的。金厄瓦格西回答说：身体恢复固然应该， 但我一想到此侠满难得时，就觉得无有空闲休息。金厄瓦格西总共念诵了9亿遍不动佛心咒，终生从未睡眠过。在相续中没有升起这样的定解之前，我们务必要精进修持。虽得闲暇而乏真实法，虽入佛门而单非法行，我与如我愚痴诸有情，获得暇满十亿其加持。暇满难得之引导，终。